约而来，不期而遇。你好，我是主播 Lennon。 构思这篇广播稿是在旅途中的夜行大巴上，车子在山间穿行，夜色暗沉，远山依稀可见。那时候临近父亲节，也临近父亲的生日，而我要压缩行程赶回家去。人们总说父爱如山，可是当下让我放弃这样或者那样的比喻，还原一种朴素实在的感情，来说说我的老爹。 母亲说，60岁得虚着过，所以59岁的生日定要我赶回去给老爹祝寿。这生日被荒废了多年，只因与祖母的忌日是同一天。给他的礼物迟迟挑不好，直到在景国夜市相中一件真丝衣裳，找了个头相当的年轻男人给试穿，藏青色，布料柔软厚重，配了中式的盘扣。60岁，怎么我方一转身，他却是个老人家了。听母亲讲那个年代他俩的故事，起初没人说得天花乱坠，彼此见上一面倒没多少感觉，不料想4年后再见，两人都还单着身，母亲看中他忠厚老实，果断结婚。他是家中长子，旗下3个弟妹，小时候家里不宽裕，读到小学又碰上文革，10几岁就下工厂干活。老爹的一双巧手是出了名的，电焊做得来，木工也做得来。他常说自己是6级木匠，结婚时全套家具都是他一人包办，没有人教，自己学了画。姨娘大婚送上一幅油画，家里挂起自己做的木雕漆画，连水彩水粉也能刷上几笔。书柜里到现在还找得到他年轻时候的钢笔素描画册，从花鸟到人物再到欧式建筑，无不细致逼真，而创作过程完全出自内心，并不依靠模板。老爹乐感强，别人唱起歌来他便把谱子写出，吹口琴的时候还要很专业地玩个手振的技巧。母亲说，挑人看人品，但大概他也拜倒在老爹的才气之下。看着老照片上那张英俊帅气的脸，我想在那个年代，他的追求者应该很多吧。
一座很远很远的山，很远很远，我故乡时的父亲就在山那边，长的水很长很长很长，我不想是的父亲。 你在何
同他对于艺术的高悟性和过人的手艺截然相反，感情上他是个极笨拙的人。母亲于是常说，还好情商没有随了老爹。那年母亲刚在医院生下我，他骑了脚踏车来送饭，打开老式的肠粪盒一看，竟然是一整只八爪鱼。满病房的产妇都要哭笑不得，他自己也怪难为情。他总分辨说，浪漫是片汤，毫无实际，硬生生把日子过成了白开水。即便母亲是有些浪漫情节的人，总是念叨着哪个叔伯周末又带着老婆下馆子二人世界。可在母亲生日之时，他还是掏了整月薪水买下一只铂金戒指，然后装作毫不在乎地丢去做礼物。祝福的话自然是没有的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害羞的一个人。而那个戒指，母亲此后戴在手上从未摘下。几年前母亲做了小手术，术后恢复下不了床，老爹就抱着她去厕所。那天我去医院换班，看着50多岁的母亲背着脸安睡在病床上，50多岁的老爹靠在旁边的躺椅上打瞌睡，心里挤满了难过。童年里老爹的形象是模糊的，在我小时候他常住外地，有次出去的太久，久到我找了全家福给他带上。高中的寄宿学校离家有1个小时车程，每周他定要送我去车站。记得有个周末清晨，母亲煮了早饭让我喊他来吃，经过我的房间，看到他将我儿时的毛绒玩具一只只摆好，清晨柔和的阳光落在他的手上身上，我愣愣地看着，看到心里一片温暖。求职到最终面试的时候，母亲问老爹觉得我能否被录用，他自信满满说，不合适怎会聊上1个小时。我正式工作以后，他又说隔夜饭没营养，于是每天早晨起床把我当天的午饭煮好。我在那间公司待了3年，老爹也便早起了3年。他待我的朋友和同事如同自己的孩子，每次家里来了人都要亲自下厨招呼。去年我开始长途旅行，时常接到他的电话，总要担心钱不够花，然后执意地汇款过来。突然想起那年他跑业务，带上了3岁的我，在火车站买了喷香的烤鸡腿，我们就在大热天啃着鸡腿去济南。 那是极少长时间同他待在一起的机会，也是我们唯一一次一起旅行。
不要假设我知道，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，为何这么伟大，如此感觉不到，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，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，骑着单车的我俩，怀紧贴背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。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？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再冷酷，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。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，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，从来虚伪以待，何不给个拥抱，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，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，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，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。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哪怕遥遥长路多斜，你爱我爱多些，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，你介意后爱护有靠谁施舍。难离难舍，想抱紧些。茫茫人生好像荒野，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，谁要下车？难离难舍，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，任世间怨我坏，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欢夜。
年轻时他做销售，冒着酷暑踏破寒冬，几乎把整个省都跑遍。可他性格里有固执，宁可为和善之人出尽百倍力气，也不看高傲老板一分脸色。我念高中那年，因为言语不合，他毅然辞掉工作，大冬天里带着母亲在郊区租下一个旧工厂白手起家。东西弄成了，却没有启动资金投入生产，被迫以低价卖给生产商。人到中年，学历又不吃香，求职无门，就此赋闲在家。此后多做了厨师的工作，但毕竟年纪大了，体力有限，那大锅大勺颠起来着实费劲，慢慢也就不再做了。或许冥冥中定要有一场中年节，这边工作受挫，那边祖母却患上重病，不久离世。接下来是姑妈染上不治之症，经不住病痛的折磨，在海边结束了此生。她亲手把祖母推去火化， 又亲自发现了姑妈的遗体。此后他更像母鸡护雏一般，越发看重家里人。与其说是看重，倒不如说是依赖。那几年他忽然就苍老下来，而烟酒也就在那个时候趁虚而入。他变得很难入睡，只能依靠药物或酒精的作用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他总要面色凝重，默默地抽烟。后来酒越喝越多，烟也越抽越凶。我见过他意气风发的样子，也经历过他梦想崩塌的时刻，看到他的正直、善良、不善表达，也看到他的软弱、颓唐和内心的挣扎。他曾努力做过许多选择，却也被他的时代选择过许多次。他爱每一个人，而这也许连他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只是不说，从不，然后爱得笨手笨脚。他总认为有义务照顾好身边的人，于是他总要自责，然后将那些过往和痛苦一肩背起。直到许多年过去了，直到这种自责成为一种习惯，而这习惯最终变成了他依赖的东西。许多年前，老爹开始吃素。如果把那些名头和陈年旧事抛开，眼下他就是一个很瘦的老头子，他在等他的小女儿回家。有时候我想，倘若他不是生在寒门，不是家中长子，倘若他没有面对那么多死亡，没有背负那么多，他的一生会是怎样？会成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，或者受人尊敬的高级工程师，亦或有着精湛技艺的厨师？可是当我一想起这些事，想起他的一生，眼泪就不自觉地流下来。
坐在岸边看着夕阳，让我想起你，暖暖余晖，温柔如你慈爱的眼睛。感谢你啊，举起了我金色的童年啊。啊，什么时候开始忘记讲给我的故事？什么时候开始想念你默默的注视？原谅我啊，从未给你长大以后的拥抱啊。
你为我骄傲。
是